我说你以后所见的这个东西不要去理会，不要在意啊，多念佛啊，以后慢慢就少了，现在这一两年见不到了，没有了，这恢复正常了，这决定不是正常，不是好事的啊，不要说见到妖魔鬼怪也不是好事情，见到诸佛菩萨也不是好事情，你去看看楞严经50种阴魔，妖魔鬼怪变现佛菩萨的境界，简直叫你没有办法辨别它是真假。所以楞严上佛教给我们一个原则啊，不作甚解，这是好境界，不作甚解根本不要理会它，这是好境界啊。如果你认为是真的，那你就上当，极受群邪，你就被这些妖魔鬼怪啊玩弄了，上他的当了啊。楞严那个境界真的我们没有办法辨别是真假啊，像现在这些东西我们一看就晓得是假的，那就绝对不是真的啊。这是讲一个修行人在菩提路上必然会遇到这些境界啊，所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决定不要理会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常常劝勉同修们，你们供养佛像呢，供一尊，我天天就看这一尊佛像，这一点大家要知道，这一切妖魔鬼怪他会骗人，他骗人你愿意上当吗？啊，你愿意听骗吗？这个时候再讲也并不犯什么大法了。他变现的这些佛菩萨形象他不敢变本尊啊，这就说他不犯法啊。他虽然可以做冒牌的，他冒牌是相似，他不逼真，这就不犯法了啊。你比如商标，我这个商标设计跟你样子差不多，但是有一点不同，哎，我没有冒牌你呀。啊，为什么我设计的哪一点跟你那个不一样嘛？哎，这个不能算冒牌呀，啊，法律上不能治罪呀。完全一样，那这是冒牌，仿冒，这个要治罪的。所以妖魔鬼怪呀，不敢现本尊。啊，我供养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我的本尊。妖魔鬼怪不敢变阿弥陀佛，他变其他的佛菩萨来诱惑你，哎，绝对不敢变阿弥陀佛。我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天天礼拜观音菩萨，称念观音菩萨，他不敢变观音菩萨啊，变这个护法神是绝对不许可的啊。变一个相似的不是真的，护法神也不管他，为什么？他毕竟没有真正犯法啊，护法神就跟警察一样，他不干涉他，不抓他啊。那么我们供一尊阿弥陀佛，一生就供一尊，这个形象我们看得太清楚了啊。他要变一个阿弥陀佛跟这个样子不一样的，我们就不要理他啊。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，决定是我们供养这个样子啊，这是我们自己一点怀疑都没有。我天天看这个像啊，到最后果然呢，这佛现前他来带我们走了，这哪有错的，绝对不会错的啊。这就是供养佛菩萨形象供一尊的好处。现在供一尊是很容易啊， 我们出门，我们把自己佛像照成一个照片，可以随身带的，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供养啊，不必带这个雕塑的像太，尤其供的这个很大的携带不方便嘛，我们把它照成照片就很方便啊。像我们这里佛像我们都印出来了啊，观音菩萨像也印出来了啊，卷成一卷放在行李上，走到哪里都可以带走啊。每一天所看到的佛像是同样的佛像啊，这个好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140面最后一行，是为提兮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今者以佛力故，见彼故度，若佛灭后，诸众生等作恶不善，无苦所逼，云何当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？这是维提西佛人慈悲，他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以神力把诸佛国度啊展现在他的面前，他见到西方世界了。他是凡夫，没有天眼的，是佛力加持让他见到啊，让他选择。所以他就想了，佛将来灭度之后啊，到末法时期无住无事，这个时候的众生他怎么能够见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呢？住无这个注解里面引用的无量寿经上面所讲的无恶无痛无烧啊，这些经文我们念得很熟，所以这一段呢内容都像大经呢所说的。这里看到佛人的慈悲，自己得度之后就想到一切众生如何得度，跟频婆娑罗王的见解就不一样。你看，一个大臣，一个小臣，小臣呢自己得度就可以了，没有想到别人。大臣菩萨心啊，自己得度啊，自己还没有得度，马上就想到别人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还没教给他修行方法，他就想到别人怎么能有这个这种机缘也能得度？啊，这是大小乘心量不相同，思想不一样。我们看下面经文，在145面。佛告维提西：如即众生应当专想系念一处降于西方。这个经文里面含义非常之深远，如是指维提西夫人，众生呢包括我们都在内啊，只要后世有缘读到这部经典的人就包括在其中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这一番开示对维提西夫人，也对于我们每一位同修啊，维提西是当机者，我们展开这部经典，读诵这部经典，接触到这部经典，也是本经的当机者。所以佛的教学是一体等同啊，教我们应当专心细念一处降于西方。 这是劝修啊，这句话是劝修。这个专心细念的妄想才能够舍掉。一般人为什么不能伏妄想呢？就是他念头不专，念要专一，其他的妄念自然就不生啊。凡夫不可能没有念头啊。佛的方法很巧妙，就是用你这个念头啊去止妄念，用这个方法啊，叫你念头啊想一桩事情，不起念在已，起念就想一桩事情啊，想西方极乐世界，想阿弥陀佛就行了。一念止念教给我们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呢修学就方便多了。下面呢，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想法，146面。云何作想呢？怎么个想法呢？凡作想者，一切众生自非身盲，有目之徒皆见日暮。这是举一个例子说啊，怎么个想法？一切众生如果不是身盲，身盲就是生下来眼睛就瞎了，那叫身盲。如果不是这种情形的话，他一定见过太阳下山落日啊，这个景观他应该见过。是在佛讲这个是在从前啊，从前见到太阳出山落山的是特别是住在乡村啊，我们常常见到。现在见到住在都市住的大楼，可能有一生呢没有见过日出日落的。那么他修这个观想就很困难了啊，没有这个经验吧啊。现在住在都市人到阿里山去玩的时候，看看太阳出山，看看日出啊，看日出的有，看日末的好像还没听说过啊。所以这佛呢先教给我们观想的方向，想西方太阳落的地方啊，是西方啊，想这个落日的情形。底下一段经文在147面最后一行，是当其想念的正坐西向，地观于日与末之处。地观是仔细去观察啊，去看看太阳下山的地方，令心坚住专想不已，见日与末状如悬苦。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只看到一个红的太阳啊，像一个鼓一样啊，像悬鼓啊，像这个鼓啊挂在空中一样。既见日已，闭目开目，戒令明了。这个观成功啊，是这样一个境界，眼睛闭下来，这个太阳在面前；眼睛睁开啊，这个太阳还在面前。这叫观想成功啊。如果眼睛睁着， 这个太阳在面前，眼睛闭了就没有了，这没有观成功。或者闭着眼睛啊，这个形象在面前，张开眼睛又没有了，这都不能算观成功。就是这一观呢，就很不容易。观成之后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啊，这一观修成功，不管在哪里，眼睛张开，太阳确实在面前。啊，眼睛闭着，太阳还在面前，这是第一观观成。十六观里面，这一观是最粗的，最容易观的。你们试试看，你有没有本事观成功？能观成功啊，就能往生。这个十六观，只要有一观成功，都能往生，啊，都修成了，不必十六观每一观成功，只要有一观就行了。啊，这说起来很容易啊，做起来很难做到啊。啊，如果不是专心到了极处，这个境界就不能现前。啊，这是为日想啊，名曰粗观。这是十六观里面的第一观。那么这是这个后面注解啊，注的很多。注解里面无非啊说明这个原理。天台大师以一心三观的道理来说明这个事实。如果不识到一心三观，这个境界就不能现行。所以观成非常不容易。观成之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，还要把这个妄想拉掉。为什么呢？清净心中本来无一物，怎么会有个太阳呢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才晓得四种念佛了，持名第一殊胜。啊，我从前呢，就这个问题曾经向李老师提过，李老师告诉我，观很难成就啊。观成，你想那个印象多深刻啊，好像我们想念一个人一样，时时刻刻想念他，这个人就在面前啊，这是多么深刻的想念。阿赖耶识是多强的一个力量才会把这个现象现成，但是这通通是妄想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之后，还要把这个相拉掉，观成难，以后拉掉也难啊，去掉也难。我这印象太深了，所以他说不如名号啊，名号啊，把它去掉容易啊，晓得名号是假名啊，所以名号往支持名号往生西方世界容易，生到西方世界之后把这个名号去掉也容易，比这个观成啊，以后再舍掉这个观呢，这个就说难易，我们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啊。这是他劝我们知道观想念佛的理论方法，不必去用它，还是去持名念佛啊，取这个好，持名与实相相应啊，这个方法与实相不相应啊，这是观想念佛，观相念佛难， 还不相应，持名念佛容易与实相相应啊，这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为什么特别强调提倡念佛法门，道理就在此地。注意观，四座水响，这是第二观。我们看经文，在152年第三行，见水成心，业令明了，五分散意。这个五分散意就是一心三观。既见水矣，当其冰响。这个第二观呢，是观大海皆冰。见冰应彻，作琉璃响。这个结成冰之后啊，就像琉璃。琉璃呀、是透明的，颜色呢带一点绿色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翡翠，绿色的玉。海水是蓝的，所以要结成冰，确实像琉璃一样。啊，是此相成矣，见琉璃地内外阴彻。这个观想要观成之后啊，这个大地就是琉璃。西方世界这个大地是琉璃的。如果这个观想观成了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看到地呀、地绝对是琉璃地。如果看到我们这还磨石子地啊，这个观想没观成功，绝对没观成功。观成功之后啊，它这个地是琉璃的。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能够明了佛在经上所说，一切法由心想生。啊，这是真的，心确实能变境界，啊，就看你想的程度子。我们今天变不了这个境界，是想的太浅了，啊，一会想这个，在第二个念头想别的地方去了，所以啊，它就变不成境界。如果专注想一个想一桩事情，真的会变境界，啊，一切法都是心想而生。那么西方地这个下面还有很多宝藏啊，我们这个地下头也有宝藏。下有金刚七宝金床，请琉璃地。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啊是个球形，球形里头有个轴心啊，一个轴心，这个轴心呢就像史蒂讲的这个样子像床啊，请琉璃地。是其床八方啊，八人居足，一叶方面百宝所成，一叶宝珠有千光明，一叶光明84000色，应琉璃地，如1000日不可拘禁。下面有宝，宝放光。有无量的光明，所以西方世界地放光啊，大地啊有光明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这个地球有没有光明呢？实在讲也放光，也有光明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现在我们用仪器来探测啊，发现的它的光波啊，长短不相同，我们肉眼能见到的光，这个光波是非常有限，比这个波长的我们见不到，比这个波短的也见不到，不是不放光，通通都放光啊！所以今天用这个 这个科学仪器去探测啊，那么我们测到的有这个像有 X 光啊，有红外线，有紫外线，这都探测的啊，去地面空中都有光啊，是我们肉眼不能见的。那么西方世界人心清净，各种光波通通都能够看见啊，所以那个世界就不一样了。假如我们是各种光波也都能看见，这地下也是透明的，也能看到下面了啊，这就是我们讲的天眼了啊，有天眼通，它没有障碍，它可以看到地下面。现在有些人说有天眼，那个天眼很有限啊，非常非常有限啊，有许多是讲没有天眼，自称为有天眼啊，不见得是真的啊。真的天眼，这个墙壁阻碍不住啊，我们在家里坐到外面走来走去都会看得很清楚，那才叫天眼啊。如果外面的人在那里活动，我们不知道，这个不是天眼啊，天眼没有障碍的。那么这是看到地下面的情形。琉璃地上以黄金神，见似啊杂似见错，以七宝界分机分明。夜夜宝中啊，有五百色光，其光如花，又似星月，悬出虚空，成光明台，楼阁千万，百宝合成。这是地面上的庄严啊，这个黄金神杂似见错啊，这是各成界限啊。像我们这里摩氏子地、啊、当中也有铜条啊，把它间隔住啊。我们这里没有建铜条，是建的是塑胶的啊，一块一块，这是庄严美观啊。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啊，但是人家这个建错的是用的黄金啊，不是像我们这里用的塑胶。它地呢，地面是琉璃啊，各层这个花纹呢是用黄金啊，黄金把它间隔出来的。说鱼台两边呢，各有百亿花床，无量乐器以为庄严，这是天乐。明空啊，这些乐器用不着人演奏的，自己会演奏。现在我们这个科学进步了，那个电子琴啊，我就看了也不需要人演奏啊，按一下键盘它自己就在那里弹，就在那里演奏啊，就在那弹奏啊。我们知道这个情形啊不会见怪啊，如果这个东西要拿到大陆偏僻的地方啊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，他会吓坏，他认为说鬼弹琴啊，啊，没有人弹，他怎么会响啊？是，这是啊，这个就是见闻哎，广狭了，会引起人的错觉。但是我们今天科学上发明这些东西。他所演奏的还有范围啊？为什么呢？我们演奏的过去都用的输入电脑在那里控制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，不需要用这些东西，因此他所演奏的是随众生心音所质量，千变万化啊，没有限制啊，这是真正是天乐了，不是人造的。八种清风啊，从光明出，古此乐器言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， 是为水响名第二观。那么这个天乐怎么会响，这个地方也给我们说出来了啊，是从佛光当中啊产生的清风，鼓动啊乐器，乐器演奏的是佛法啊，是讲经说法。如果我们再要深究，这都是阿弥陀佛神力变化所作，不但佛说法，佛变的一些众鸟说法，后面我们会看到有情说法，这是属于无情也说法，情与无情同言妙音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庄严。